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0日星期二，教会纪念韩国殉道圣人金大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御座》。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反思当天的福音内容。教宗邀请我们用我们的财富建立兄弟情谊和社会友爱。莫斯科东正教宗主教府对外关系负责人安东尼总主教出席了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他认为基利尔宗主教与教宗方济各的会晤极有必要。中国画家从圣经和十字架中汲取灵感，完美绘制真佛若望保罗一世教宗官方肖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9月18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福音记载，不忠心的管家挥霍主人的财物，被发现后他用狡猾的方式来应付。教宗自问，这狡猾是什么？耶稣愿意告诉我们什么呢？教宗指出，这管家面对失去工作的风险时的胆大妄为，他能使出浑身解数来应付，而不是只知道自怨自艾。他不向自己的命运低头，而是寻找解决方法。教宗表示，耶稣向他的门徒提出这样的挑战说，这些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就是说在黑暗中按照一定的世俗标准行动的人，在陷入困境时知道如何应付，知道如何比其他人更狡猾。相反的，耶稣的门徒，也就是我们，有时会不清醒或太天真，在困境中不懂得主动地寻找出路。比如说，我想到在个人、社会和教会的危机时刻，有时我们让灰心丧气获胜，或者我们陷入抱怨之中。耶稣说，一个人也可以按照福音的精明清醒并专注于辨别现实，为我们和他人寻求好的解决方案。教宗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管家的狡猾是什么？他给那些债户打折扣，与他们成为朋友，希望在主人把他赶走时他们能帮助他。教宗接着表示，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利用我们的财富。福音中说，要用不义的钱财交接朋友，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好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为获得永生不需要积累现世的财富，重要的是爱德，就是我们在弟兄关系中活出的爱德。这就是耶稣的教导，不要只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自私自利的目的使用现世的财富，而应该用这些财富为你们服务，来建立友爱，建立良好关系，在爱德中行事，并促进兄弟情谊和从事照顾最弱小者的工作。教宗强调， 即使在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贪污和不忠信，有不公平的政策，个人和机构的选择，受自私的因素主宰等等的现象，但我们基督徒却不要因此而灰心丧气，或更糟糕的对此无动于衷。相反的，我们蒙召在行善方面有创造能力，以谨慎和福音的精明善用这世界上的财富，不是使我们自己富裕，而是建立弟兄友爱和社会情谊，用我们的举动建立社会友谊是非常重要的。教宗的讲话非常深刻，他强调了许多重要思想，得到了宗教领袖大会所有与会者用心的聆听。他的演讲深具牧灵和灵性内涵，这是教宗的一贯做法，这为我们的会议是一个良好开端，他提供了许多值得反思的因素。莫斯科东正教宗主教府对外关系负责人沃洛科拉姆斯克总主教安东尼在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时如此评论了教宗方济各在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举行的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言论。关于基利尔总主教这次未能与教宗方济各会晤，以及他们何时能够会晤，安东尼总主教首先回忆了这两位宗教领袖于2016年的首次会晤。他说，我是参与者之一，在罗马生活过五年，我很了解天主教会，也亲自认识了教宗方济各，我对那次会晤得以实现尤其感到高兴。安东尼总主教解释说，曾有过举行第二次会晤的想法，我们从去年已开始就准备工作与圣座洽谈。今年三月，基利尔总主教与教宗方济各通过视频举行的会晤，他们也谈到在乌克兰的局势。在这次会晤后，我记得宗主教对我们说，这次交谈非常亲切，非常美好。这位总主教接着表示，后来我们看到教宗在一些采访中说他要去哈萨克斯坦，并愿意会晤基利尔宗主教，不过我们没有任何官方的证实。我深信这新的会晤是必要的，能对我们所处的困境大有益处，不过这显然必须做好准备。我们该当了解这次会晤的议程是什么，会有什么结果。事实上，我认为在一次会议，就像这次在努尔苏丹的会议期间举行几分钟的会晤并不适宜。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为促进和平熄灭目前在乌克兰的战火能否有所作为，安东尼总主教说，我们必须清楚这样的局势在八年前就开始了。总主教说，作为教会，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做一个信徒能为和平所做的一切。首先，我们必须为在乌克兰的和平而祈祷。我们在全世界的所有堂区，在每天的第一次礼仪中，在每个国家，从美国到澳大利亚，也包括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我们都为在乌克兰的和平而祈祷。宗主教也要求我们思索如何帮助受苦的人，因为有许多难民来到俄罗斯，数以千计的人来自乌克兰，他们寻求帮助。安东尼总主教继续说明，我们从来不问你从哪里来，你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以及你赞成还是反对。我们以上主的名帮助所有来到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做所能做的一切，尤其帮助人，因为今天和当下需要帮助。谈到和平的议题，安东尼总主教说，和平乃是众人一起生活，没有冲突，没有难题。不过这种和平显然必须是公正的和平，必须考虑到冲突方面所有的磨难，所有的痛苦。我们能做的就是祈祷， 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上主的掌控中。如果我们整个教会同心合意，一起向上主祈求和平，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他经由负有责任的人的手来实现这些，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后，这位俄罗斯宗主教有意辟谣，说基里尔宗主教并未祝福在乌克兰的战争。他说，宗主教从未说过和做过任何事，用以表明他以某种方式祝福在乌克兰的悲惨局势，绝对没有。身为宗主教，一个在乌克兰有无数信徒的精神领袖，他与受苦的人同感痛苦，且为和平祈祷。信仰通讯社消息，从年轻时代，我的舅舅就想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只是卢恰尼教宗列珍夫品前，他的外甥女丽娜·佩特里女士亲口透露的。9月4日，先教宗若望保罗一世列珍夫品仪式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隆重举行，并将微笑教宗与中国联系起来。在25000多名世界各国信众参与的隆重圣道礼期间揭幕，悬挂在圣伯多禄广场正中央的巨幅卢恰尼教宗像，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中国著名画家张燕的作品。中国艺术家从圣经和十字架汲取灵感完成的若望保罗一世官方肖像，已赠送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担任主席，斯特法尼亚·法拉斯卡女士任副主席的梵蒂冈若望保罗一世教宗基金会。早在2017年，知名画家张燕就将自己的两幅作品《铁棒喇嘛》和《臂弯》赠送给了教宗方济各，目前珍藏在梵蒂冈博物馆中。谈到创作卢恰尼教宗像的过程，他透露，这是一个挑战，一项艰巨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绘制西方人物像，从揭示藏传佛教精神到基督信仰人物，甚至是一位教宗，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除认真阅读卢恰尼教宗的生平传记和相关资料外，我开始读圣经，认识了解十字架的意义。在2个月的时间里，每天15个小时的绘画创作都是从阅读放在床头桌上的圣经开始的，面对放在画架旁的十字架默想。我想，圣经和十字架给了我创作灵感和力量，让我能顺利完成如此具有挑战性、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作品。我努力在作品中传达他那标志性的、充分展示了友谊、接纳和倾听的寓意深刻的微笑。微笑教宗列珍夫品前，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关于中国主教任命的中梵协议会续签，并就2018年圣座和中国政府在北京签署的临时协议进一步阐明，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困难，但将继续走下去。我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要有耐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各位听众，现在请您继续收听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伯多禄御座》。
Ieri mattina io sono andato alla Sistina a votare, mai avrei immaginato。
昨天早晨，我安心的去西斯廷小堂投票，我从未想到后来将会发生的事。
父亲对我说，他们选出了新教宗。 取名号若望保禄一世。
我进入房间时，舅舅躺在床上，穿着教宗的白袍。
他对我说，不用熨烫整个衬衣，只是领子和袖口就行了。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狱座，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卢恰尼做了维托里奥维内托教区的主教，不拘礼仪，平易近人，尤其关注工作、移民、劳工权利的议题。但是来到了新教区，也必须面对各种问题。这位新主教立即面临一个考验。
Annuncio vobis gaudium magnum。Abemus papam albinum sancte Romanae ecclesiae cardinalem Luciani。
我向你们宣布一个大喜讯，我们有教宗了，他是神圣罗马教会最杰出和最可敬的阿尔比诺·卢恰尼书记。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狱座，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今天我们介绍卢恰尼主教与范尔大公会议。维尼托教区的两名司铎，其中一个任本堂，他也是教区行政参议及行政办公室的财务主管。他们涉入一起失败的金融投机，以及欺诈和空头支票的事件。这事件在卢恰尼来到维托里奥维内托的几年前就发生了。其中一位司铎甚至挪用了教区公署的钱和信徒的捐款。对卢恰尼来说，这是极大的痛苦。他不允许教会的可信度受到质疑，人们的善意被利用，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必须彻底查清事实。因此他甚至在夜里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处理他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事物。他的行动迅速而果断，财务主管被立即停职。1962年8月9日，卢恰尼主教给信友们写了一封信：我的两位司铎犯了错误，更为错误的是，他们从信徒和司铎们那里取得的信任越大，违反教会的法律就越多。而这些法律正是为了救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全部的灵性使命具有尊严，确保为基督徒树立好榜样。我不得不将他们的案件提交给罗马圣座，并立即免去他们的职务。卢恰尼主教借款将这个事件中所有欠款还清，这个事件也使一些信友赔上了钱。在其他工作中，他很关心修道院，常说那是我的掌上明珠，以及改进了教区档案，为新圣堂举行了落成典礼，并翻新了退行之家，使其更加好客。在维尼托的堂区，人们对他和他经常进行的睦邻探访仍然记忆犹新。他去医院和疗养院探望病人，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卢恰尼做主教时的秘书塔法雷尔神父回忆说，主教时而出现在修道院的课堂上，向年轻学子提问题，听他们讲述，也回答他们的问题。即便孩子们回答得对，他还是对他们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很好，说得全对，而且完美。但你要成为司铎， 那么你试着把同样的想法说给那些来参加你的首台弥撒的普通人听。想象在你的听众中有鼻梁上架着眼镜，甚至可能是聋子的老太太，有无缘无故受到干扰而分心但渴求榜样的孩子们，有需要刺激感和与他们的生活能有关联想法的青年，你会怎么做？即使是主教的身份，卢恰尼也亲自到厨房，坐在那里阅读他的讲稿，询问修女们哪些词难懂，因缺乏具体内容而难以理解。他总是谦逊地随时改换用词，纠正一种不容易理解的表达。在卢恰尼任主教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篇章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召开。卢恰尼是梵二之前接受培育的司铎，并成了主教。若望二十三世于1959年1月宣布召开新的大公会议，卢恰尼主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梵二大公会议于1962年10月召开。
Mater Ecclesia, quod singulari divine providentiae munere, optatissimus iam dies illuxit。
在准备阶段，卢恰尼主教以书面方式提出他的看法。这位维托里奥·维内托的主教在他的投票中，希望即将召开的大公会议强调在复活主的教导中固有的基督信仰乐观主义，反对相对主义文化弥漫的悲观主义，谴责对信仰的基本事物的无知。他的话如今仍合乎时宜。卢恰尼启程去了罗马，出席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留意聆听所进行的讨论。卢恰尼主教在大公会议上从未发言，却一页一页地做着笔记，然后深入讨论许多神学家的思想。他重新阅读罗斯米尼的著作，深入研究许多神学家的思想，其中包括卢巴克和冯巴尔塔萨。他经常给教区的信友们写信，告诉他们大公会议的结果，以惯常的教导和样理讲授的方式解释棘手的问题，同时避免过于简化。卢恰尼主教也很重视普世教会的经验，他在1963年10月14日的传教节目函中告诉教区的信友们，他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们身上接触到传教使命。在大公会议厅，我只要抬眼注视面前的阶梯座位，就会看到传教士主教们的胡须，非洲主教们的黑色面容，以及亚洲主教们凸起的颧骨。我只要与他们交谈几句，那些我们根本不曾想过的愿景和需求便出现在我面前。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结束后，卢恰尼主教把他的同桌友人，非洲坦桑尼亚塔哥尼克地区卡雷马教区主教姆萨基拉带回家乡，让他在那里小住数日。卢恰尼主教这样做不仅是一项关怀举动，也是让自己教区感受到教会普世性的幅度。梵二大公会议也是一段改革的时期，其中就有礼仪改革。从卢恰尼主教写下的短评，我们可以了解他对大公会议几个关键议题的看法。首先是礼仪改革，他这样写道，在关于弥撒的重大问题上，能向信友们提供哪些帮助， 使他们从中获取最大的效果呢？使用当地语言是一项帮助。在大会的第一期会议上，只有81位主教提出在礼仪中应使用母语，其他主教表示担心。另有些主教提到，教会在过往也曾多次改变语言，适应民众的语言。耶稣自己说话和祈祷并没有用巴勒斯坦的官方语言希伯来语，而是用民用的语言阿拉美语。范尔大公会议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宗教自由。对卢恰尼来说，比起在修道院接受的教育，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他当时这样解释道，我们都同意只有一个真正的宗教，然而也存在其他正确和需要说明的事情。换言之，那些不信奉天主教的人有权利出于多种原因宣认自己的宗教。至于真理，尤其是宗教真理，我们不能关闭在室内和阅读几本书就能寻获它，而应与别人交谈和交换意见。卢恰尼主教还写道，宗教信仰的选择该当是自由的，越是自由且幸福，人就越能接受它。感到自己受到尊敬，这便是天生的权利。我们说，没有一项权利不付出义务，非天主教徒有权利信奉他们的宗教，我有义务尊重他们的权利，无论我是个人还是司铎、主教或国家，都应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卢恰尼主教作为大公会议的省长，他的话语对我们与其他宗教信徒的关系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虽然这些文字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写的，但他们仍留下印记，与本都十六世经常说的一句话相吻合。他的继任者教宗方济各也常引用这句话，教会的发展不是靠劝人改变信仰，而是靠吸引力。卢恰尼也写道，有些主教担心，那么如果明日佛教徒来到罗马宣道，来改变意大利的信仰，或在罗马有4000名穆斯林，他们有权利建造一所清真寺，那该怎么办？没得说，让他们去做。如果你们希望自己的子女不成为佛教徒或穆斯林，就应更好地讲授道理，让他们真正信服自己的天主教信仰。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德路玉座，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